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你喜欢对我们显现你自己。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想听你对我们说话，把你自己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。已经等候在你面前，等候着要来遇见你，要来听见你。主耶稣，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请你再一次来对我们显现你自己，是多么的可爱，又是多么的爱我们。你巴不得我们多多的拥有你，更多的像你，像你一样的温柔，像你一样的柔细，像你一样的那样顺服神。主耶稣，我们请你来对我们显现你自己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也吸引我们每一个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为了要遇见你，为了更多得到你。把我们从外界、外面的世界中吸引到里面来，遇见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家人们早安，我这边现在是早上4点半，但是也要对。亚洲的家人们说晚安，感谢主。我们每一个周六，在没有广校还没有开课之前，我们都每个周六都来到主的面前，有一个生命交流会。在这个生命交流会当中，我们就是要来看。主耶稣是多么奇妙的作风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来彰显他生命的大能。那这个礼拜，主给我的话就是说，我们要来看主的话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生命，因为在约翰福音。第6章63节，主耶稣说道："使人活着的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这个话其实就是主自己。我们读他的话，就是要读到主自己。"也就是我们记住他的话，也就像是要把耶稣读进我们的生命里边，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在旧约圣经有一个神说他 是最合他心意的人，就是大卫。他非常宝贵主的话，他也深深的知道主话的重要跟宝贵，是关系到他的生命。在诗篇119篇，就是专门讲到主的话有多重要，其中很多经节都值得我们把它背起来。好像在在第一节说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遵循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智人变为有福。这个律法、法度，还有什么命令、典章，所有这些都是神的话。在诗篇119篇说，第九节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遵行，是要遵行你的话。第十一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四十三节说，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，因我仰望你的典章。四十九节说，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所有这些经节都是让我们知道主的话对我们的生命，特别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有多重要。我们现在就来，我们有几首诗歌都是讲到神的话有多么好，有多么重要。我们请我们的圣求同工现在来为我们唱啊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
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当我心惧怕，再迷失了方向，主你仍在我的身旁。如今我心坚定，你同在已显明，恳求你永远常同在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我永不忘记，在黑暗中徘徊，祝你带来寻找我。耶稣引领我，跟随你的脚踪，祝我要爱你到永远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神。主啊，是的，你的话是带着大能的。你的话，哦，是我们一生的引导。当我们心里面惧怕，哦，主，哦，我们迷失了这个方向，在这个道路中徘徊的时候，你的话是我们的引导。主啊，你使我们的心更加的坚定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甚至在哦，主那个黑暗当中、困苦当中、哦危难当中，主啊，你的爱是这么的充满，哦，你的话是这么样的充满着爱，你的爱一直浇灌我们。浇灌我们，哦，使我们不再惧怕。我们面对着前面，我们有永远的盼望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说我们爱你。主啊，我们宝贵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常常在前面引导我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阿妹，感谢赞美主。是的，正如刚才我们姐妹祷告的，主的话是有大能，主的话是我们一切的答案，因为主的话就是他自己，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他的话。有安慰，有鼓励，给我们盼望，也给我们力量。感谢赞美主。我想这个，我们当初周牧师设立了这个生命交流会，就是要给肢体们。能够在这个聚会当中来诉说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功，来彰显主耶稣生命的大。我想，今天晚上我们也是要尽量有多的见证，但是很可惜，就是大部分的见证都是在，最近在每期发生的，他们讲出来的，因为太早，我没办法把大家叫起来。他们通常都是听录音，所以今天可能就是我来帮他们把这些见证讲出来。其实首先我想到我自己。 在过去这几个月的经历中，是神的话救了我，是神的话给我一直有平安跟喜乐，而且能够往前走。我们在前几个月开始，我都忘记什么时候开始。我们分享完主导文就分享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主耶稣在山上的教导，通称为八福。那我们讲到，讲到第二个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个时候，圣灵跟我们讲解，什么是温柔呢？温柔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说，一个人讲话，很柔和，阴性细气。也很少发脾气，这样的人就是很温柔。其实，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、29节，主耶稣对这个温柔有最好的解释。他讲到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。对，就是这一节，他讲到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。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在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要安息，就是要学我的，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就是要学他的柔和谦卑。这个柔和谦卑。就是真正的温柔，真正的温柔。这个柔和谦卑，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6到第9节讲到的。保罗在讲耶稣是怎么的顺服神。我们来看一下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5节开始说：“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”这个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也就是主耶稣所讲的：“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”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；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。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就是当耶稣来到地上为人子的时候，他本是神，但是当他在做人子的那33年当中，他完全是以他是人，人就是神的。神的奴仆，他不是神，他在任何事上都表现他 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他不可以有自己的意思，单单要神的意思。直到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曾经有一短短的一个时间心里有挣扎，在克西玛尼祷告的时候，他跟神说，若是可行就把这个杯挪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第二次他说，若是这个杯一定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来成就，就是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思，只要神的意思来成就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不能有自己的意思。所以他祷告完了，他就安息了，他就很平安了，他就能够坦然去面对一切了。对着那些要来抓他的人，他讲的话既淡定又有力，甚至当人问他说当他问那些人说你们要干什么，他们就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就说我就是，这三个字使得那些人那个力量把那些人都打倒在地上，就是他里面有完全的安息，所以他就变得非常的有能力，这也就是他的温柔所致。所以这一段的话大大的吸引了我，也深深的种在我里面。刚好我们分享完这一段话之后，在去年11月下旬，我身上就发生一件很大的事，就是大概11月19，就发现我那个阴道就有一些不正常的分泌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今年81岁了，应该不应该出现这种状况。后来我就在想说再看看是不是还继续，再观察了2天还继续有。那我心里就想这不是什么好事情，就赶快想要急诊去看医生。但是在这种情况，美国的急诊不是说你想看就看的，说这种情况不会有人给你看，那我就赶快在网络上找医生看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我先生一听也觉得不对头，可以说所有有点医学知识的都觉得这不是简单的事情。我先生就搬出很多中药来，其中有什么抗什么扶正抗癌呀，反正就是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后来我约的医生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才能看我。那么那天一看，他就用窥镜到里边去看子宫，一边看也一边用超声波来拍照，我自己也看到那个他拍的照片。他一看他就说子宫癌，就一直骂我说你呀，到现在才来看病，你一定平时不看医生的什么什么，就骂骂骂。 那他说你现在里面那个已经差不多有小孩子的头那么大，我也看到，的确有一个差不多这么大的东西在里边。那就无话可说了，他就说，你再去做一些检查，然后要做手术，把这个子宫全都拿掉。哦，那就从那天开始，其实从2天前开始的。他说，2个礼拜以后你再来看我，不只是从2天前开始，其实是从十几天开始，就是我们。自己发现有症状，然后吃点中药，再等等看医生，就1个多礼拜。再加上他说你要再过礼拜再来看我哈，然后就是中间那2个礼拜就是去做检查，去做检查。中间呢，他还打电话来家要多做，要多做几个血液的检查。我就问那个护士，我说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不是一定要做？因为当天礼拜六，人家实验室不开。他说，主要是看看你的血里边有没有癌细胞了。那我就想说，哦，他是想看那个癌扩散了没有，转移了没有，心里就是这样想。所以整个过程大概有3个多礼拜，就是在这个确定癌症的那个心态里边哈。那我这几个礼拜是怎么过来的呢？我很感谢神，非常的感谢神，就是因为有了他的话。我就一直想起马太福音11章29节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附我的耳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。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当开始自己想到是癌症的时候。”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跟主说：“我愿意顺服你，任凭你做什么在我身上，我都会安然接受。你要我继续活下来，要完全的医治我，或者是要接我回天家，我都会。”很顺服，甚至很喜乐。我真的是第一天那个开始想到这是，有不只是平安，还有一点点喜乐，觉得说去到主那里也挺好的，只要是主的旨意，只要是主成就。所以说，这差不多这3个多礼拜，在这个癌症的那个。心态下边呢，一直就是靠这一节圣经来度过的，然后就是真的非常的平安，没有半点的恐慌、担心、忧虑。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，是真的吗？真的真的能这么平安吗？我记得有几次，我心里说，因为我照样做事，照样服侍，照样读经，照样祷告，照样等候神。偶尔我就想，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吗？真的这么平安吗？我就心里回去一下，想说是不是真的这么平安？哎，是真的哎，是真的没有任何的忧虑，没有任何的恐惧，所以我就跟耶稣彼此笑一笑，会心的笑一笑，说：“哦， 真的，主把他这个温柔赐给我，我真的在附他的耳，真的是在学他的样子。我没有要自己的意思，没有说主，求你医治我，求你医治我，啊，没有任何自己的意思，就说主，你怎么做，我都接受，我都顺服，真的就是这么的平安，完全的享安息。在家里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变化，我先生不敢讲什么了，但是后来他说他是有点度日如年，但是看到我呢，反正是什么事都没有，我们在家里什么都一切都照常。对，一切都照常。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学到说要来读神的话，神的话有多么重要哈。然后说我们要彼此同心，在这件事发生之前，我先生已经能够跟我每天一起读圣经，一起读圣经，所以我们读经也照常，一切都照常，分享也照常，甚至笑声都照常。我真的是感恩感恩，说主，你的话是这么好，这么好。刚好我们在分享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讲到什么是温柔，你就给我们这么多的开启，然后我就知道，我们就知道说要来得主的温柔，然后你就给我这个试炼，让我不能不活在，不能不要这个温柔，不能不求这个温柔，不能不活在这个温柔当中，然后就得安息，真的是太奇妙，太奇妙。然后整个过程都有神话语的带领。后来好了，过了两个礼拜我去见医生，医生说不是癌症，没有癌细胞。我自己也觉得好奇怪，不是很肯定说是癌症吗？怎么又而且看到那个东西了吗？怎么没有呢？我说那你当初说着说有那个 baby 那么大的是什么呢？他说没那么大了。我说那到底那个是什么呢？他说是感染，是发炎。我说那其他的检查呢？他还特别去请那个专门做那个超声波检查的专家检查。他说他们也是这样说，然后他说你血里面也没有癌细胞，就不是。所以呢，哦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过去这三个多礼拜我没有白白去受苦，好像在惊慌当中啊，恐惧当中啊，忧虑当中啊，没有，感谢主。后来就不是了。好，那就说要做手术，就定了日子要做手术。那很多人祷告，很多人祷告啊，有些人就是求主掌管这个手术的医生，让一切都能够正常，能够顺利。那有一些姐妹啊，就是特别想最好我不用受这个手术的痛苦，也就祷告祷告，好像有从神来的话说不用做手术。那我心里就说，他们还是觉得是，他们觉得是从神领受的。那我心里说，那我也要尊重这些姐妹们的的从神领受来的意思哈。我自己也就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你要我，你要不要我做手术？ 假如不需要我做手术，那你就让那个症状就停止，就不会流什么。结果呢，一直都没有停，一直都没有停，一直都没有停。那我就心里想说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主求你啊，能够跟我讲明哈。当然，我的心里就是预备说，反正从医学的角度，不做也不行啦，因为那个症状没有改善，一直都在流东西。那但是我还是盼望有，主给我更加清楚明白。那在手术的前一天，在清晨4点多醒过来的时候，主就给话了，主就说，这是进迦南之前的隔离。就想我让我想起约书亚说第五章，神叫约书亚说，本来他们已经在约旦河东岸，马上就要过河了，大概明天大概这几天就要过河了，但是神的话临到他说，要给以色列人行割礼，然后呢，就在他们行完割礼之后，神亲自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。所以当我有这个话之后， 我就非常安心，非常安心，肯定这个手术是主安排的，是主要我去做的，主必定负责，一定会非常顺利，非常的安全。结果真的第二天去做，就非常顺利，非常安全。做完手本来算是大手术，因为连子宫、连卵巢、输卵管全部都要切除，那个面积是很大的。但是做完麻醉一过，我一醒过来，护士就打电话给我儿子说，哦，我醒过来，然后上洗手间去小便之后，护士就马上打电话通知我儿子说，可以来接你妈妈回家了，就这样，然后就回家。回家第一二天还特别特别神勇，因为那个可能那个麻醉还没有过，我还出去走路，等到第三天才开始比较辛苦，然后就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全好，99.9%多，只剩一，好像你去压那个肚子还有一点感觉，就是这样，其他一切都好，就是因为有神的话，整个过程都是有神的话。感谢赞美主，我就深深体会到，神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的应许、保障、力量、安慰，一切的一切。然后我们最近有更多因为神的话，因为来读神的话，因为来背神的话，有更多的见证。我们看一下说，在诗篇119篇第9节，圣灵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他的话。我们很多时候教导孩子，他不听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自己的意思，然后用我们自己意思所说出来的话去教孩子， 孩子根本把他当作耳边风，就不听。无论多大的孩子，很难听我们讲话。但是我们若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而且让他来读神的话，让他明白神的话，或者是特别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把神的话活出来，然后用这个活出来的神的话去跟他讲，就会变得很有能力，他们就会听。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孩子，从出生几个月就一直在妈妈身边，因为现在是几年前开始我们就是线上聚会，应该是2020年开始我们就是线上聚会。他们虽然是很远，在加拿大，但是他们可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那个小孩也就跟在旁边，在摇篮里就一直跟着聚会，一直跟着聚会，一直多多少少就听进去。然后呢，这个妈妈带孩子也很好，就是一直让孩子听听圣经。他要睡觉的时候就是听圣经，听听听听听，听到睡着。这个孩子也习惯了，到睡之前到现在习惯了，三岁多了，到睡觉之前就跟妈妈说开听圣经了。所以他妈妈就打开那个打开手机吧，就让他听圣经，听到他睡着了。所以他一直是在神的话语中，不是人家唱摇篮曲，而是在神的话语中来入睡的。所以这个孩子长得特别好，很乖巧很乖巧。那现在呢，这现在长大了会讲话了，他比较晚讲话，也跟着我们聚会，我们礼拜天的聚会都有背圣经的，他也跟着我们背圣经。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分享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。而使人和睦，怎么才能使人和睦嘛？不是说你去劝那个不和睦的双方说，哦，你们也许是误会啦，你们要彼此和好啦，你不要误会，以为他是这样这样，不是去劝人和睦，而是先要来使人与神和睦。这个在保罗在以弗所书还有在哥林多都有讲到，我们是首先使人与神和睦，然后呢彼此不和睦的双方才能够和睦。当然他是首先是讲到我们外邦人必须来跟神和睦之后，然后外邦人跟犹太人彼此都是信神的良子才能够和睦。所以要使人和睦的人必须是先使人与神和睦，才能够使人与人和睦。那我们就后来分享到使人与神和睦是天天的事情，是在每一件事上都要来与神和睦。特别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就是我们假如我们顺从肉体， 那就不顺从圣灵。假如我们体贴肉体，那就是与神为仇。与神为仇怎么还能够跟神和睦呢？与神为仇就是仇敌了，我们就没有再跟神和睦。所以与神和睦原来是天天的事情，是我们在吃东西方面也可能是随从自己的肉体，体贴自己的肉体。我们在睡觉方面可能也是在体贴肉体，我想自己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。现在的年轻人越睡越晚，越睡越晚，甚至凌晨才睡。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时间上也可以是体贴肉体，或者是体贴圣灵。我们在我们说话也可以是体贴肉体，或者是体贴圣灵。跟我们说话有关的，跟我们很多做事有关的，那可能是我们的记忆，我们以前所受过的教导，或者是我们的记忆，能影响我们目前日间的生活，使我们是要体贴圣灵呢，还是体贴我们的习惯，体贴我们的自以为对，体贴我们去想一些无关重要的无聊的事情，这都是跟体贴肉体或者体贴圣灵有关。当我们任凭我们记忆里面很多东西来主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是体贴圣灵随时随地的引导，而是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，体贴我们的习惯，体贴我们自以为好的或者觉得好玩的事情。所以原来是要与神和睦，是每一天每一件事的事情，不是说我接受了耶稣，我来成为神的儿女，我就与神和睦了。不单单是这样，是每天我们都需要对付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特别注重，我们就要大家背两节圣经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第八节，是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凡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所以我们就特别强调说，当你不知不觉你随着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去做什么，照着自己的意思照着自己的喜欢去做，那就是体贴肉体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与神为仇了。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神就不喜欢，就不能得喜的神的喜欢。你说这可不可怕？我们岂不是千方百计想要讨神的喜欢？但是当我们不小心没有了随从圣灵去体贴肉体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与神为仇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欢。那我们每个人都觉得，哎呀，要非常的小心谨慎，真的就是要天天要倒空自己，天天要来寻求神的旨意，要来求问神，做什么都要来问主的旨意，要来随从圣灵的带领，才不会与神为仇，才会得神的喜欢。那我们当那一天就有一个姐妹在分享说，是啊， 吃东西，我常常是体贴自己的肉体。我一吃葡萄，我喜欢吃葡萄，一吃就吃很多很多。另外一个姐妹就笑起来了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孩的母亲，她就讲说，那个时候孩子去睡觉了哈，她有没有去？好像她去睡觉，她就说，我那个小孩呀，也是特别爱吃葡萄，一下子，吃一小碗，然后还不够，哎，吃完了把小碗，拿过来说还要，然后他们大人就说你不能吃这么多，小不可以吃这么多啊，这，他就说，哦，我喜欢吃就给我吃嘛，我就笑起来。我说哦，这就是典型的体贴肉体。我说你要跟他讲，我说你要跟他讲说，照着我们自己喜欢的去吃，那这个就是体贴肉体。哦，当时好像他还在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是芊芊，牧师每一次只吃十个。吃葡萄大概吃10颗左右。我说你小孩子可以多吃一点，可以吃到20颗，但是你可以分开2次吃哈。我说，你以后就吃这么多好不好？他就说好。我知道他很会听我听话的。后来，我就第二个礼拜，他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你现在吃葡萄吃多少啊？”他说：“吃10颗。”后来，他说：“哦，那天第一次是吃12颗，因为他自己多吃了2颗。”后来，大人就提醒说：“你可以吃多少呢？”你应该是多少？他说10颗。后来他们就叫他自己数，他就真的数了10颗。啊，第一次是吃了12颗了。反正他就真的这么听话，就这么真的就这么听话。他知道说，照着自己的意思吃，他想吃就给他吃嘛，那就是照自己的。意思吃呢，就是体贴肉体，他不敢了，害怕了，所以他现在就吃葡萄，他就吃10颗。3岁多的孩子，神的话有大能，神的话有大能。你只要，我们大家都要来遵循神的话，它也是其中一个耕作要来遵循神的话。你跟他讲，这是神的话，他就会听。当然，这不是一时半刻的，我们要每天都这样来生活，活在神的话中。也用神的话去教导孩子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姐妹，前几天也做了一个见证。她就说：“我们刚刚背完这个圣经，当天也让她的孩子在旁边也有参加我们的聚会。她也是知道我们在背这个圣经。”他的儿子14岁了，他说，然后那天下午啊，还是那天下午，他孩子就跟他妈妈说：“你煮碗面给我吃，好吗？”他就说：“好。”他说：“你不要放菜哈，不要把菜放在里边。”他在煮的时候，他就想，还不放菜呢，菜是最有益的， 所以他就反正煮的时候就肉啊菜啊，反正就把菜就继续就是丢下去，然后他就他妈妈就说他和儿子就说我不是叫你不要放菜吗？你干嘛？他说这个菜是有益的，对你有好处的，你为什么不吃？他说你可以另外炒给我吃，不要放在这个汤里边，就说他觉得那个味道不合了，不喜欢，吃起来就是不喜欢了。那他就说他讲他妈妈说你刚刚还聚完会说不可以体贴肉体，你就这样照自己的意思。哦，这个妈妈的就有被提醒，就说哦是啊，这个孩子平时也不是不吃菜，这个平时还是挺会吃菜的，就说我干嘛非要在这个时候，他不想要放在汤里，我非要照我自己的意思一定要放下去不可，就是觉得自己有点顺自己的意，就是照自己坚持自己的意思非要这样做不可，所以他就向这个孩子道歉，对这个孩子道歉，他说是啊，妈妈是没有体贴圣灵，是体贴肉体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好，我非要这样不可，说对不起哈，妈妈这一次不对了，然后孩子也就不生气了，就说其实你另外烫也好煮也好，另外一碟菜给我吃我是会吃了，就柔和下来就不生气了，乖乖的就把那碗面也就好好的吃下去了。我就跟这位姐妹讲说，真的很感谢神，我们刚刚背完这个圣经，你一开始没有顺服，没有事，每一件事就来求问一下圣灵哈，就照你自己的意思，可能心里还不痛快，说还特别讲说不放手，就非要放不可。我说你这个心态，就是照自己的肉体，虽然明明是对孩子有益的，我们很多父母都是想说，我这样是对你好，这个是对你有益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照神的意思，没有照神的方法来教导他们，更没有给他们神的话语，而是照自己的意思，用自己的话去教他们，他们当然不听。我说当时很感谢神，你马上就反应过来，你马上就向他道歉，这个也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的，但是你做到了。所以因为你把这一节圣经活出来了，你的孩子也就服下来了，也就没生气了，他们也和好，他孩子也乖乖的，有滋有味的把那个面吃完了。然后他们还讨论了别的事情，反正就是更加被提醒说，我们都要来体贴圣灵，而不能体贴肉体。体贴肉体就是会坏事，因为是与神为仇。太可怕了，与神为仇太可怕了，不得神的喜欢太可怕了。所以我们在每天每日的事上要留心，不要体贴肉体，不要照我们自己的意思，不要照我们自己的习惯去行事。然后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又在背说，因为提到说我们很多的记忆把我们带回到 世界上影响我们来亲近神，最好把它弃掉，求神来弃掉我们的记忆。为什么我会特别想到这个记忆的问题哈？因为我先生常常喜欢讲他小时候怎么样，小时候怎么样，他的邻居啊又怎么样啊？他们小孩子玩的时候又怎么样？哎呀，我都听了100遍了，他还是常常会讲。我就叫做你来记神的话有多好啊！所以我就讲，特别说求神来清除我们的记忆，我们要来记神的话。然后我们就想的记起《生命记》第六章，第六第七节说：“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。”起来都要谈论，那就是说要记神的话，要记神的话，要一直讲一直讲，要记神的话，不要去记别的。所以我们就说要清除那些记忆，首先求圣灵帮助我们把那些没有用的，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的，反而是甚至是拦阻我们来得主的生命的，剃掉剃掉剃掉，不要清空清空清空，让我们里面更单纯。然后我们要来装神的话，装神的话，记住神的话，要来背，多多的背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背这一节圣经，这两节圣经，生命记第六章第六、第七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，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，起来，都要谈论。所以，要背，要背，要背神的话。你背了就有用。前几天我就在问大家说，你们背圣经有没有好处？就是那个孩子的妈妈说，太有用了，特别是我们这上个礼拜背的体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凡属肉体的人不得神的喜欢，不能得神的喜欢，所以对他的孩子就是那么好。平时叫他不要吃那么多，他不听，我喜欢吃就给我吃，这一下好了，神的话一来马上遵行，马上听话。那我们就开始就知道说背圣经的好处，背圣经的重要，可以帮助我们挤掉那些没有用的记忆，把神的话存进去存进去存进去，一到需要的时候就有用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一到需要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会来提醒我。我记得有前两个礼拜，不知道在哪个聚会，也是有个姐妹分享见证，好像是在周日欢聚那个聚，有个姐妹说：“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她说我也是啊，好像我跟我说先生说什么，他都不听。到后来呢，我读到神的话，然后我就哎呀，觉得好宝贵，好宝贵，我把它背起来，也自己也把他活出来。后来我就用神的话就跟他讲，他也是马上就服下来。其 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，因我仰望你的典章。让我们多多记住神的话，然后我们平时很自然的，当有需要的时候，当你要分享的时候，当然当有人有事来求问你的时候，来求你帮助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会出来，就能够帮助到人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们最近就是特别注重被主的话。有些人说，哎呀不容易耶，我说我们一个礼拜一节到两节，那他们说，哦，那还可以试试，一个礼拜一节到两节。当我们最近在背这个啊，天天要谈论哈，啊，你躺下起来坐在家里行在路上都要谈论，而且要记在心上，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我跟我先生呢，就从去年10月30号开始，我们就一起读圣经到现在，好像中间只有停过一次，是不知道出外回来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实在不够时间，那一天没有读，第二天我们就补读，到现在没有停，每天我们读4章左右，是有时候5，这样就是用口读出来，他读一章我读一章，或者是他读一段我读一段，这样就在这样用口读起来，也有不同的领受，跟自己看又有一点不同的领受，挺好的。感谢神。我先生以前啊，叫他读圣经，他都是觉得自己是，他也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家庭了，也是从小就在教会，几十年七八十年的基督徒，圣经他听过很多了，可能他也有读过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读过一遍了，他就觉得这个每天都要这样读是你们牧师的事。但是很感谢神，那一次呢，也是十月份，也是因为我们分享神的话有那么重要，彼此家庭同心来敬拜神有多么重要，所以他就愿意了，就跟我开始读了，然后现在也背圣经了，一起背。我发现他跟我年纪跟我一样哈，比我还小几个月，但是我发觉他的记忆有不如以前了。他以前他说他是最会背书的，他们中医嘛，以前就是要背翻啊什么，他是熟的不得了的，但是现在背圣经的他很难记住，又有时候呢，就是，他就是把那个意思背出来，都是就是反正那些字会错哈，有时候就会漏掉中间一句。我说你要认认真真背，一字不漏，一字不差的来背。我说这个对你的记忆也有好处啊。所以他现在就真的很认真背。我们现在每天早上出去走路大概有30-40分钟，以前他很习惯就要讲起很多事情啦，小时候的事情说，现在呢哇太好了，他一讲起说，我就说我们来背圣经，就开始背。他背错，我就说，我们就说起码要3次，连续3次，一次不错的才算数。然后他能够背好了，没有错了， 回头再背又还是会错。我说所以啊，我说你这样认认真真来背，我说你的记忆会越来越好。他也就真的很认真在背圣经，在背。甚至呢，前天他跟我说，他说我五点多醒过来，我就背圣经，我就在背圣经哦。我说哦，你现在比较乖了。他说不是比较乖，我是很乖哦。他就说他是很乖，真的巴不得我们真的要很乖很乖来背神的话。那我发觉他这两天背的比较好，好像真的记忆有比较好起来。我就想起诗篇十九篇大卫对神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啊，宝贵尊重，而且领受他的奥秘，他的重要。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开始，十九不是一百一十九，刚好相差一百章。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说：“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斥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”哎呀，这几句啊，要是你全都把它背起来，全都是能够帮助我们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。所谓律法啊、法度啊、训词啊、命令啊、道理啊、典章啊，全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话。耶和华的话全备，当然他的律法全备是关于到他的，就是神规定我们做这样的事就会蒙福，我们做那样的事就会惹祸。全备能苏醒人心，我们一听就会觉得哎呀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就好像我们刚才背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第八节，这也是从圣灵来的话，我们就会警醒，就会觉得哇，我们真的不能体贴肉体、在每一件事上我们要顺从神。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我们要有智慧吗？你就要来多读神的话，多记神的话，多背神的话，而且要把这个话活出来。我们刚才所分享所有的见证都是不只有了神的话，记住他这些话，而且活在这些话里面，活在这些话里边，就会可以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使我们有平安有喜乐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我们当记神的话，多多记神的话，我们就会有分辨能力。很多人没有分辨能力，好可惜啊，听听听不知道这个对不对，那个对不对，不知道哪一些是属神的，哪一些是从人来的，是宗教的， 但是我们要是多读神的话，多读多读多读多记多背，而且把它活出来，我们很自然我们会有分辨能力。一听，哦，这个不是神的道，哦，这个是人自己编出来的，是属于宗教的，或者是哦，一听，哇，这个是从神来的，触摸到我，有能力。所以啊，神的话多么的宝贵！我们要来读，要来背，而且要知道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，要活在其中，就是把它活出来。我刚才一开始的见证。大家都听到了，真的是完全是靠神的火，在我们各样的患难中，各样的灾祸中，神会使我们可以站稳，得安慰，甚至他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。在以赛亚书四十几章那里，神有，以赛亚书神有很多的应许。我曾经就是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知道，我该回去还是要等神把我的家人带来。那个时候，神就给很清楚的应许，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五节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你。很清楚的回答我。当时我读的是英文版 NIV 版的圣经，这个后裔的他是讲你的孩子，我要把你的孩，我必领你的孩子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，非常清楚的回答，所以我就凭信心等，不管别人说怎么不可能，我真的是。那个时候，神也给我信心，我就是笃定的，他们一定会来。我等了，等了1年多，等了15个月，结果神用神机把他们带来。那神会给我们应许，你就要读很多很多的应许。还有，有人把圣经一些经节哈编成，就是你在生病的时候有哪些经节可以安慰你？哦，你在恐慌的时候有什么什么经节？那些也是挺好。你急的时候，你可以去翻那些圣经，你会得到帮助。就是神的话这么的宝贵。这么的宝贵，我们只要站立在他的话语上，我们可以是世界上最有平安、最喜乐的人。当我们喜乐的时候，就是主喜欢你的时候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另外也有一首诗歌，也是关于神的话。昨天想这两首要唱哪一首，就大概有两首多。很好，我跟神就是两首都要，我们都来唱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请圣就为我们唱另外一首，也是关于神的话的诗歌。有人说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把这两首诗歌放在那个群里边哈，大家可以来学唱。
好，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，与我亲近。我爱你身影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辉煌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免得我远离，哦，主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身影，做我脚前的灯。做我路上的光，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辉煌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。我爱你身影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哦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天地将要过去。你的话却长存，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的话语哦从不改变。哦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真的是圣愿我们将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。哦，主，我们说，我们就是要来。哦，遵行你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呐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更多的亲近你，我们要来听你的声音。哦，做我们脚前的灯，做我们路上的光，一直引领我们，直到见你面的那日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
阿门，感谢主。我们提到主的话这么有能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话就是主自己。我再给大家几节圣经哈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”这个道就是神的话， 十四节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匆匆忙忙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很清楚，这个道来到我们当中，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，就是主耶稣自己。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，那里讲到，当有一天主要再来，他骑着白马要来审判整个世界。那个时候写说，这个人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，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的道，神之道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在读圣经，真的不能马虎，要好好，你要想到我现在面对的就是主自己，就是主自己，好好的读，而且求圣灵说，你来对我显现主自己，你让我读到主自己，求神让我们读到 主自己，而且把它读正，读进去，成为我的生命，把它活出来。也就是我每天要活在他的话里边，也就是活在他里边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有哪些哪几位？感谢主，奉良牧师，请你来做个结束祷告吗？感谢主，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就是生命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你的话就是你自己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。感谢你，不只把你的灵赐给我们，也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你连结了，我们就在你里面了。当我们听了你的话而去遵行，我们就是爱你了。主啊，当我们爱你，必蒙父爱，并且你必向我们显现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郭牧师的话语，主啊，再次的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更看重你的话语，更顺服你的话语，更遵守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粮食，这个是生命的粮，也是生命之道。谢谢你今天晚上或者早上与我们同在，满满的同在，因为我们被你的话语满满的充满。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被你的话语充满，也被你自己充满。谢谢你，我们感谢感恩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。
那没错，有主的话陪伴我们，其实就是耶稣自己陪伴我们。生活太美好了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。若是你想起现在你赶快要背哪一些圣经 思想哪一节圣经，你要求主让你活在这一节圣经里面，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。我们求主自己把他的话来栽种在我们心中。